世界大战是否爆发？习普尔联手准备后路。宋国成、总统赖清德路线已形成。中国商品库存够多点办？专家赖就职后，台美加强关系抗共。中共海底电缆维修船有间谍行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文。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再一次拥抱之后，普京离开北京，乘专机返回莫斯科，结束他第五任期内的首次访华。习普两人发布的联合声明，除对西方强硬到几乎宣战的程度之外，还宣布要保证对方财产。外界调侃说，习普两人不约而同都在准备后路。联合声明中有一段关于保护对方财产的论述，讲中俄谴责没收外国资产和财产的企图，双方决心对彼此在本国的国家财产提供保护，并保证对方国家财产在临时运至本国期间的安全，不可侵犯和及时返回。社媒上有议论讲，普京这次要安排后事了，点睇都好似喺度准备后事，呢、这个已经预见到结局不妙，揾后路，睇嚟都喺度互相留后路啦。边个先完蛋，好庇护于另一方。习普回之后，观察人士几乎一边倒认为中共同俄罗斯会合作到底。呢、这个之后嘅问题就系、是，如果俄罗斯喺乌克兰战场战败，或者战争走势威胁到普京嘅权力稳定，中共会唔会参战？资深媒体人颜顺欧发文讲，美中对抗是价值观的对抗，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旦被压倒就是全面崩溃。普京倒台后，习近平独木难支，那时西方全力对付中共，中共亦将下场悲惨。这件事全世界都知道，习近平当然亦知道。宋国成5月20号在上报发文讲，俄罗斯现在脱欧入中，从措施细节睇，习普两人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是一份图穷匕现的革命宣言，是至今为止双方最完整的战略合作框架。所谓中俄协作，就是合力推翻西方体制。宋国成认为，中俄联合声明撕下面具，明确双方要军事合作，中俄军事同盟关系至少已经初具雏形，在金融方面要建立以人民币对卢布为交易机制的货币金融区，逃脱美国的经济制裁，对抗美元体系。在能源战略上，双方甚至已经为共同作战做出准备。由此可见，习近平完全无惧美国的威胁，他已备足气力，甚至慢牛撞墙，末路狂奔。宋国成因此提醒西方，不要再以去风险自欺欺人，不能够怕死又要当世界警察，制敌必须取胜。历来旧秩序的改写或新秩序的重建，往往以一场世界大战为代价，只有对独裁者进行极限遏制，绝对圆封，世界先有和平。台湾第16任总统、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和萧美琴于5月20号上午在台北宣誓就职，随后赖清德总统发表就职演讲，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学者对此高度评价。卸任总统蔡英文和嘉宾握别后，在新任总统的送别下离开总统府。之后赖清德签署一系列任命书后，新任内阁宣誓就职，新旧官员交接等一系列仪式后，开始庆祝大会。10:58，赖清德总统发表就职演讲，特别强调台湾的民主价值，并称民主自由是台湾不可退让的坚持。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总结了赖清德演讲的几个主要内容。他对希望致胜讲，第一个，他强调主权在民，中华民国是个独立的国家，不论别国别人怎样称呼我们，什么样的名字。第二，他宣称还是继承蔡英文的路线，这里头当然有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第三个，他强调政党合作， 亦就是理性问政、程序正义，国家利益必须要高于政党利益，不可违宪。那么第四个叫宪政主义，亦就是讲宪政是最高的规范，不能够因为政党的利益去违反宪法的利益。另外他特别提到的花莲地震，凸显了对这些灾民的一种人道的关怀，还有强调一种全民救助的精神。宋国成认为赖清德的执政理念超越了蔡英文路线，实际上他有自己的想法和构想。赖清德要重新建立自己的行政路线，对于两岸关系，赖清德在演讲中一改前总统蔡英文的用词，不称对岸，而是直接呼中国，立场比蔡英文看起来更加强硬。宋国成解释说，他肯定是获得了美国在支持蔡英文的基础上一种所谓的信任承诺的转移，转到了赖清德身上。换句话说，赖清德已经取得了美国对他的信任和承诺。那么强调台湾和大陆本身主权互不隶属、治权不相干等等，在两岸关系上，这个立场要比蔡英文要更为鲜明、更直接、更坦率，会更加强势。对于整个就职典礼以及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宋国成给了高度评价，不仅仅是他的程序有条有理，他的就职演说的表述亦非常明快和畅达，国际来宾亦都接待得井然有序，所以无论是仪式或赖清德本身，我们都给他们两个接近100分。中共国务院副总理5月17号何立峰宣布，商品房库存够多的城市，敦促地方政府可用合理价格收购部分滞销房产，以稳定房价。那接下来，中共是否确实只能靠印钞来提供资金，买落房企手中积压的商品房？希望资深记者5月21号采访了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暨研究所教授郑正炳。最近最突出的一个做法，就是由中央政府来发行所谓中长期的国债，30年的国债为主，然后再附以20年和50年最近要发行的是一兆。从各种统计数字来看，中国大陆现在所谓闲置的房地产的面积是非常大，利用最保守的估计，最少有7亿平方米。这个7亿平方米，有人估计至少要7万亿，那就是7兆的人民币，甚至亦有人预估要10兆，所以金额非常的庞大。郑正炳介绍了地方政府举债的方式，地方政府现在因为房地产的关系是一塌糊涂，那他当然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有一部分是透过印钞，有部分会透过降准，还有降低利率，另外就是发行这种特别的长期国债，这个目前是他们举债最主要的管道。他从几个月之前就由中央裁定发行这种中长期的国债，就中央政府来讲，他的负担是比较轻的，表示他现在只要付利息，那可能是30年之后、20年之后、50年之后先要付本金，可以让他们的债务的负担相对上可以延后。郑正炳表示，中共政府的信任以及财政只会越来越恶化，现在中央负债已经到了80%多，这个对中国来讲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而且它因为中国并不公开透明它的很多财政的支出，比如说军事的支出，它可能就是只有真实的1/3，另外还有一些社会的维稳、一带一路，这些支出都非常的庞大，所以它的负债是当然越滚越大。如果透过地方政府收购库存，你过度宽松的货币理论上是会造成物价上涨，不过目前这种情况反而并不是太严重，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现在正处在通货紧缩的状态，中国的通缩是很严重，中国的债信就越来越差，会令到这个获利机会越来越下降，中共政府的信用还有财政只会越来越恶化。台湾第16任总统、副总统宣誓就职典礼，20号上午在总统府大礼堂举行。 国外来宾500多人观礼，新任总统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引全球关注。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赖清德执行蔡英文的路线没变，采取亲美国、唔惹中共的方略。新任总统赖清德就职演说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谈到两岸关系时，他呼吁中共停止对台湾民工武吓，一起同台湾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避免战争。他希望中共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同台湾民选合法的政府，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进行对话合作。可以先从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以及学生来台就学开始，一起追求和平共荣。赖清德告诫台湾民众追求和平的理想，但不能够有幻想。在中国尚未放弃武力犯台之下，国人应该了解，即使全盘接受中共的主张放弃主权，中共并吞台湾的企图亦不会消失。赖建平对希望之声表示，赖清德继续执行蔡英文的路线没变，表现出亲美不惹中共的一个基本的方略。美国、日本、韩国、澳洲这些国家都会成为台湾未来政治稳定的一个支持力量，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会进一步加强。他尽量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势，他是坚持维持现状的一个基本的方针，不会惹怒惹急中共，以便被中共以口实、狗急跳墙产生攻台的各种想法。但是中共会找借口打压台湾，加强对台湾的各种骚扰、军机扰台，甚至会发出一些战争的叫嚣。中共对赖清德政权对台湾一直是咄咄逼人，不可能放松的。这样台湾和美日的关系会加强，不理今年美国大选是什么结果，美国对台湾协防的意志、决心和能力是会加强。赖建平分析指出，对于赖清德新出的双边对等观光旅游、学生来台就学的橄榄枝，中共可能会有所松动。蔡英文执政八年里边，中共动辄对凤梨等农产品实施制裁，结果叫台湾转向其他国家的市场，反而对中共不利。中共的智囊一直讲，要坚持对台湾的经贸往来，以便于感化台湾，收买台湾人心。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中共花了大力气对台湾进行收买和渗透，从原来的国军将领到基层的里长，再到党派的一些官员，更不要讲媒体，那些是全方位的。台湾的所有民众，包括所有政党、所有政界的人物和所有的其他每一个人，都应该重新去衡量中共想颠覆的台湾政权，吞并台湾，在中共的利益诱惑下，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其实你现在的选择就等于是选择台湾的将来和选择你子孙，生活在一个专制极权暴政下的奴隶啊，还是想做一个自由民主社会，拥有人权的一个正常国家的国民，这个是台湾每一个民众应该去考虑的。华尔街日报5月19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一家帮助修复国际电缆的中国公司中英海底系统有限公司作业期间似乎有意隐藏船只位置。美国官员表示，这个无法简单解释。根据华日对运输数据的分析，这些维修国际电缆的中国船只在台湾、印度尼西亚和亚洲其他沿海地区作业时，定期从卫星船舶跟踪服务中消失，有时一次消失数天。官员和行业专家表示，这种现象对商业电缆船来讲是不寻常的。美国官员表示，这些警告显示海底光缆存在安全风险。海底电缆是互联网的骨干，承载着全球 99% 的数据流量。为了国家安全，美国和其他国家一直在限制中共参与海底电缆业务。华日报道，美国官员表示，近几十年来，北京已采取措施对抗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企图在台湾或其他热点问题爆发冲突时 设法阻止五角大楼的通讯设备。一位知情人士对华日表示，美国高级官员听取有关简报后，说中英海底系统有限公司等中企参与海底光缆维护，可能会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风险。美国官员已向谷歌和 Meta 等公司发出安全警告。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